自1995年中非关系取得飞速发展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在非洲大陆的角力就日趋明显。不仅非洲国家的前宗主国普遍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持怀疑和警惕态度，甚至非洲本土的一些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也对此抱有疑虑。近年来，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国际上对中国在非洲发展战略的曲解和误读也甚嚣尘上。扩张主义论、新殖民主义论、掠夺式发展论、漠视人权论、援助方式有害论、破坏环境论等论调不绝于耳，严重损害了中国投资在非洲的形象的同时，也为中非关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阴影。而在中拉合作的过程中，中资力量与西方国家在硬软实力上的竞争更为明显。虽然从时间线上看，拉丁美洲在南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带领下，早在19世纪之初就摆脱了殖民宗主国的钳制，较之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陆续适时独立的非洲各国而言，拉美本应该拥有更加完善和独立的制度。然而同时代门罗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刚刚摆脱欧洲列强侵扰的拉丁美洲将被长久地置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成为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飞地。因此在冷战期间，拉美国家处于另一个阵营，与中国交往甚少。但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10年后，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势头下，国有企业纷纷寻求国际化发展，资源丰富但资本短缺的拉丁美洲自然成为重要目标。随着中国在拉美影响力的不断攀升，加之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遏制中国的势头。例如在2021年特朗普政府换届前，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同厄瓜多尔签署了一项涉及金额为28亿美元的基建协定。这份协定的附加条件明确要求，厄瓜多尔政府需要对石油工业和基础设施进行私人化，并禁止使用中国科技。除了非洲和拉丁美洲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对殖民宗主国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倾向这种外部因素以外，中国和两地的合作还面临着内部环境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不足。理论上，区域一体化可以分为政治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区域一体化，而在具体路径方面又可以分为制度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非洲和拉美都主要以制度导向为基础，发展经济一体化，以求解放本国生产力，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转型。这也就意味着两地在推动一体化手段上都是以政府政策为动力，而非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准绳，形成社会动员。如此一来，在具体发展过程中，非洲和拉美的区域一体化均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对非洲而言，虽然经过20世纪漫长的反殖民斗争，泛非主义思想被该地区国家普遍接受，并将非洲联盟建设成了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等于一体的全洲性政治实体。然而，非洲薄弱的工业化基础和落后的经济发展现状，使得非洲的经济一体化并未能很好地调动市场积极性，缺乏来自民间力量的参与，因而在质量与效率方面都有待提高。拉丁美洲在某种程度上则相反，既缺乏强力的区域一体化思想，在实践方面也不如非洲。同时，巴西和阿根廷是拉丁美洲中工业基础较为强大的新兴经济体，两国在迅速推行双边合作的同时，虽然会带动周边区域的一体化进程，但也会使该进程过多地受到两国政治的干预而陷入困境。对中国而言，非洲和拉美地区推行多年但收效甚微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是合作中必须要面临的挑战。两地不成熟的一体化建设造成了地区内相关组织数量众多、彼此重叠、关系网络错综复杂的局面。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十分显著。例如，拉丁美洲33个国家之间存在着近20个政府间区域合作组织，许多国家又同时是两个以上区域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呈现出分散交叉性特点。而非洲的情况更为复杂，各个次区域均有多个一体化组织并存。非洲联盟55个成员国中，至少有27个国家同时是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 18个国家为3个组织的成员。刚果金加入了4个区域合作组织。因此在中非合作与中拉合作过程中，中国若想在区域内建立起一个完善高效的多边主义合作框架，就需要处理好与两个地区现存的一体化组织之间的关系，并研究和吸取两地在过去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积累的历史教训，因地制宜，避免重蹈覆辙。